好，我们今天讲日子满足。我们看的经文，我们先看创世纪35章29节。日子满足的意思是，你每一天，你这一生活的都完全。在圣经里面，用日子满足来形容一个人的一生，只用过4个人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是这4个人，但是就是圣经用了这4个，我们今天就了解一下哈。第一个是以撒。以撒的意思就是孝。他是列祖中最长寿的一位，他活了180岁。他是唯一一位没有改过名字的列祖。那么就是亚伯拉罕改过名字，原来是亚伯兰，然后有亚伯拉罕。以撒没有，雅各有。雅各是原来是雅各，后来是以色列。那么他是没有改过名字的。他也没有离开迦南。亚伯拉罕离开过，到埃及去。那么雅各也离开过，但以撒就没有。以撒是在列祖里面，创世纪里面这几位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或者再延伸到约瑟和他的兄弟，最长寿，最没有经过很多的变动，算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没有太多的伤害，我们很羡慕。但是呢，以撒也经历过那个刻骨铭心的煎熬。这个事情呢，你们都晓得，我们都晓得，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捆绑了，然后杀了，然后切成筷子，然后献作燔祭。燔祭是把一只牛杀了，皮剥了，切成筷子，然后放在火上烧掉。那么神要亚伯拉罕做这个事情呢，这是非常难的事。这个大家听过很多这方面的道。通常我们在讲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都是在讲亚伯拉罕实在太了不起了。不过呢，以撒也很重要。如果不是以撒顺服的话，这个是很难有一个好的结果。以撒那个时候只是一个童子，圣经这样讲，年纪很小，到底多小我们不晓得，应该是10几岁了，但是还是年纪很小。10几岁，父亲捆绑他，向来很爱他的父亲捆绑他，捆绑了以后要用利刀割他的喉咙，很多图画这样。这个是以撒恐怕终身难忘。也可能因为这个因素，各位，这需要你回去自己再仔细看圣经了哈，我只是推测。因为这个因素，以撒后来跟父亲分开了。是母亲死了以后以撒跟父亲分开，还是从摩利亚山地回来以后？摩利亚山就是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就他可能就离开父亲了。根据呢，在圣经上讲说，亚伯拉罕从献以撒的那个山回来以后，离开那个山以后，他是住在别示巴。创世纪22章19节，亚伯拉罕就往别示巴那里住在那个地方。以撒呢，好像他是一个人住在南地，这个是创世纪24章62节。就是从山上下来了以后，好像这对父子就没有再见过面。包括以撒的婚姻，以撒跟利百加的结合，圣经没有讲他们是一个婚礼，圣经讲那件事太简单了，就是利百加来到了以撒住的地方，然后亚伯拉罕也不在，他们两个只能说结合，圣经没有记载他们有婚礼，但他们是结合了。创世纪24章67节说，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圣经上说利百加从他的娘家来，然后看到了以撒，然后旁边的人说这就是以撒，他就进了撒拉的帐篷，就是以撒的母亲的帐篷。我不知道是不是这表示一件事情，就是摩利亚山上的事件以后，各位你要想啊，你父亲把你绑起来要拿刀杀你，这太恐怖了，这很可怕。这件事情，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妙了，就是亚伯拉罕有这样的信心，以撒有这样的顺服，这太奇妙了。但是我们还是想得不够完全，圣经有提到一些我们通常都忽略了，就这件事应该是让他们父子之间有一个距离，以至于以撒好像就是我们从经文来看两个人住那么远，以撒跟他的妻子结合，亚伯拉罕居然也没有来，起码没有出现，是不是他很怕，是不是他看到爸爸就怕？各位你想想看，你爸爸在你小的时候，不是太小，十几岁把你绑起来要拿刀杀你，这很恐怖。以撒是一个有福的人，在创世纪里他大概是最有福的，最少经过风浪战争或者是可怕的事，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太太，内外都帮他打点了，其他的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太太，亚伯拉罕没有，雅各更没有，约瑟我们不晓得，但以撒有个很好的太太，生活比较平静，比较说来比较平静，但这件事情也很恐怖。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，当圣经说一个人是年日满足了，日子满足了，整个圣经只有四个人，圣经这样形容，日子满足了，丰富的，平安的，喜悦的，比较没有灾难的，而且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孝，以撒就是孝，算相当的平稳了，但是也有这种非常恐怖难以忘怀的恐怖。我要说的是什么，或者圣经要教导我们是什么，就是人间在世总有苦难，没有人能够避免的，最幸福的人可能有那个最艰难的记忆，很恐怖，想到父亲就会害怕的。这本来是这对父子感情非常好，最少在后期的时间他们就不在一起了。以撒他还有一件事情让他，我觉得也反映出他有一些心理上的紧张。后来父母亲当然都过世了，以撒他家庭也是很简单的，他跟他太太还有一对双胞胎儿子，就四个人。那么他的儿子呢，老大以扫给了他们一点麻烦，就是娶的太太会让妈妈很难过，但除此之外呢，好像他们家算是比较平静的。那么圣经上希伯来书讲信心伟人，讲到以撒的时候没有讲他如何的顺服他父亲和耶和华，我们不能说慷慨就义了，就是忍痛被杀了。希伯来书没有讲以撒因着信被献上的时候就欢喜快乐，圣经上有讲亚伯拉罕因着信就欢喜快乐把以撒献上，没有说以撒因着信 平平安安的顺服。希伯来书怎么讲以撒有信心？说以撒因着信就给他两个儿子祝福。以撒给儿子祝福的事，各位不知道晓不晓得？以撒给儿子的祝福似乎完全没有信心。以撒祝福他的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，第一个是在非常糊涂的情形下祝福的，就是以撒眼睛看不到了，白内障太严重了，眼睛看不到了，以撒就觉得他要死了。其实他那时候应该是143岁，他又活了37年，以撒活了180岁。他没有要死，他只是眼睛看不到了，但他就很担心，他觉得他要死了，他要赶快，我们今天讲是赶快立遗嘱，他那个时候就要赶快祝福他的老大，因为他喜欢他的老大，他喜欢。然后他祝福，你们也知道，当他要祝福他老大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太太的喜欢老二，就叫老二雅各骗爸爸，装成哥哥的样子去骗爸爸，反正爸爸眼睛看不见了。他在被欺骗当中错误的祝福了老二。所以我们看创世纪以撒祝福两个儿子的这一段记载，我们会说这里面没有信心，这里面只有偏心，爸爸偏爱老大，妈妈偏爱老二，这里面没有信心，这里面只有欺骗，儿子欺骗父亲，里面有偏心。这一件事情不是很好的事。圣经为什么说以撒是在信心中，是凭着信心做了一个很美好的祝福？各位，圣经不会乱讲的，圣经都是神的话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，圣经很清楚说以撒是爱以扫，他的太太利百加是爱雅各，这对夫妻，先生因为喜欢吃大儿子给他的野味，打猎打来的，喜欢吃，就偏爱老大。妈妈因为老二常常在家里陪他，所以就偏爱老二。就是他们这一家才4个人，这么简单，也是个人有个人的心，不怎么和睦。那为什么圣经，我还是要说，圣经说他是在信心中祝福了他的两个儿子，用凭着信心。信心在哪里？各位，信心在哪里啊？这要说比较早一点的事了。当利百加怀这一对双胞胎的时候，在肚子里面这两个小孩就在那里打架，动啊踢啊打啊抓啊，利百加害喜害到不想活了，这很严重啊。他跟上帝说，怎么回事，我实在不想活了，太痛苦了。上帝说，在你腹中的这两个孩子会成为两个国度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我推想，当以撒知道这件事以后，他就下定决心，绝对不可以发生大的要服侍小的，因为他偏爱大的。所以他眼睛一旦看不见了，他就以为他快要死了，他就要把他父亲做父亲的一个很大的权威发挥出来，就是他要在死前祝福大的，这样上帝的话就不会实现了，大的不会服侍小的，大的会成为大的，会比小的要大。他要确实知道他祝福了老大，所以他趁他还没有死的时候， 很紧张，提前了好多年要祝福他的大儿子。他看不见了，但是他很小心的摸一摸，这你是不是真的是以扫？哎，那么雅各披了那个毛衣，所以摸起来跟他哥哥一样。真的是吗？啊，是啊，爸爸，你祝福我吧。确定哦，确定。后来还是喝了酒，闻了香味，以撒才糊涂的，就祝福了。祝福他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愿你的兄弟向你跪拜。”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你的弟弟不要做你的主人，你要做你弟弟的主人。这是对着上帝的应许对抗的。上帝的应许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以撒在他祝福里特别说，愿你的兄弟向你下跪。他很喜欢以扫，很不喜欢雅各。顺便说，雅各在那里装老大，听到这个话真的要掉眼泪了。爸爸，你怎么这么讨厌我啊？各位，这里你都没有看到信心，你看到的不是信心，你看到的欺骗、偏心、不好。后来以扫回来了，以撒一听，哎，怎么又来了？大儿子又来了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儿子以扫啊。那刚才来的是谁啊？以撒就发现自己被儿子骗了，然后说，我已经祝福他了，我不能祝福你了。大儿子就哭啊，就求啊，所以他还是祝福了老大。但是有个最重要的事他没有做，他没有把刚才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收回，他没有。我觉得以撒在发现他想尽一切办法务必让老大得到祝福，老二不得到祝福，也就是务必让上帝安排的事不能发生，不会发生。各位，他很顺服上帝，他自己命都可以摆上，但是他对老大要服侍老二这个从他妻子母腹中就有了上帝的话，他不服气，他要祝福老大。当他发现还是祝福成老二的时候，他没有收回他前面的祝福，他对他的大儿子说，我已经祝福你弟弟了，他会得到这个祝福。各位，这叫希伯来书说的信心。上帝的旨意你怎么违抗怎么违抗，我们都会抵抗嘛，都不希望神要我们顺服，是我们都不喜欢的，不管是哪一件。哎，你不要再喝酒了，这神不喜悦。你不要再打麻将，这神不喜悦。你不要再怎么样怎么样，神不喜悦。我们常会说，我偏偏要，我偏偏要。我们是玩梗的，但是以撒在这件事上终于顺服了。后来下一章，当以撒要杀雅各的时候，圣经上讲，以撒又祝福了雅各一次。这个是一个满足的生活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。他也祝福了老大，但是没有收回上帝所要的那句话。人生不完全，以撒被描述日子满足，圣经里只有四个人，他是其中一个。日子满足，因为我们所有的缺憾在信靠神的话中间得到满足。第二个被称作日子满足，他一生日子满足的是大卫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二十八节，大卫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，就死了。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五节，大卫说， 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，神岂不为我成就吗？大卫一生缺点也很多，犯的罪也很多，蒙恩的地方也很多。他得到上帝的喜悦，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讲，包括他打死哥利亚，包括他想要建耶和华的殿，包括他写了那么多爱主的诗歌。但是我讲一件事情，在撒母耳记下12:15，圣经上讲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儿子，使他得重病。各位，神都有他的美意。这个孩子没有犯罪，可是被耶和华击打。大卫犯罪了，可是耶和华没有直接击打大卫。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得了重病，大卫呢就为这个孩子恳求，进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7天，可能不吃不喝，就是求。大卫非常爱小孩，圣经上说耶稣基督，我们唱的诗歌，耶稣基督爱小孩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一见小孩笑颜开。大卫对小孩是这样的，非常的爱，求求求，不睡不吃不喝7天，孩子死了。这臣仆就说，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他还痛苦成这个样子，死了他不要活了嘛。他们就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。大卫很聪明，一看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大卫就知道这孩子死了。说孩子死了吗？他们也只能说死了。20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哎，我的儿子死了，哎，他们不能欺骗啊，欺君之罪不可，死了，马上叫医生啊，赶快，一讲死了，准备救大卫，免得大卫昏倒在地啊。哎，大卫没有昏倒，大卫就起来，没有昏倒去洗澡，然后抹膏，换衣服，到礼拜堂里来敬拜。然后回去说摆饭，我要吃饭了。他们说，哎，你是不是真的是伤痛过度啊，反应不正常了，你怎么，你儿子死了，你倒这么快活，儿子还没死的时候你是几天不睡不吃。他说孩子还活着，我哭泣进食，因为我想也许耶和华怜恤我。这讲的也很对，他不是说耶和华怜恤孩子，怜恤我，孩子死了到主那里很好，我很不好。他说死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那么我没有继续引经文，如果你回去看，就是说我会到他那里去的，他不能再回来了。当然神一定要他回来，他是回得来的，但他说我会去他那里。大卫一生犯了很多错误，犯了很多罪，他总是会认罪悔改，他总是会把事情交在主的手里，包括这个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好，孩子还没死，他7天7夜这样祷告，非常爱耶。死了他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，他就不再哀哭了。这也显出他的生命对上帝的认识 是一个美好的认识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他的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啊！回到前面那一句话，《历代志上》29:28，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。第三个圣经上用日子满足来形容的人是耶和耶大，这个人我们不大熟悉啊。在《历代志下》24:15，耶和耶大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，死的时候年130岁。过了创世纪，人的寿命就一般来讲就都是像摩西说的，我们一生年岁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，就是70、80、80、90、100吧。就过了创世纪，人的寿数大概就是70、80岁。耶和耶大是过了创世纪很远了，他死的时候130岁。他是一个大祭司，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？哦，我今天不能讲这么长的故事了。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，我们在以前有个广播剧，是历史上的一个，这是司马迁写的《史记》里面有这样写，有没有这么戏剧性？真实的有没有这么戏剧性？我们不晓得。但历史上，我们小时候也听过广播剧，叫《赵氏孤儿》。嗯，赵氏孤儿就是这个赵家得罪了图案谷，得罪了一个大官，那么大官就要国王把赵家人都杀掉，就都杀了。后来听说他们家有一个小 baby 刚刚生下来，就是赵氏孤儿。孤儿因为其他人都杀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要保护这个赵家的孤儿，就是包括有人用自己的 baby 跟他交换了，让自己的 baby 被摔死了，还有很多就是很动人的故事。在圣经里也有一个赵氏孤儿的故事，就是王后叫亚他利亚，不要讲的太多，简单的讲，王后亚他利亚看到自己家这边啊，人都死了，他就要把，没有都死，他要把下一代也都杀掉。干嘛？怎么这么残忍的妈妈？她要做武则天，把夫家和夫家跟她一起生的孩子通通杀掉，要立自己的兄弟这边做王，就是很狠啊！这亚他利亚，各位姐妹们，再狠你也不会狠到把自己的孩子杀掉，然后让自己兄弟。就是让自己那个姓能够取代夫姓。那杀了一个都不留。各位，这个一个都不留不只是这个皇室的家族的人死光了，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耶稣的这根金线也被剪断了。大卫的子孙到这个时候只有一根线了，这一根线，这个小孩子死掉，大卫的子孙就没有了，绝子绝孙了。那个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的家谱都没有了，就是断掉了，断掉就断掉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。这个小孩子叫约阿施，就被剪断了。可是耶和耶大保护了，这保护的把这个孩子藏在殿里面6年，到这孩子7岁的时候就发动了一场政变，把这个武则天消灭了，然后这个小王子约阿施呢就被立为王了。 所以耶和耶大对约阿斯王是有救命之恩、养育之恩、教导之恩，他有点像我们中国明朝的宰相张居正，他教导这个王要怎么敬畏上帝，要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。他为王娶了两个妻子，他简直是养父了，他政治上也等于是摄政王，他教导王要敬虔敬畏上帝。那么当然也有一点遗憾了，应该不是耶和耶大的错，就是这个王子后来立为王，就约阿斯王呢，从养父耶和耶大那里学到要敬畏。后来他看到圣殿非常的荒凉，到处都破破旧旧的，那么他就推动，跟耶和耶大一起推动修理圣殿，结果收了很多的奉献，没有修理。我估计啊，这是我推测的，耶和耶大是祭司，他实在是权威太大了，以至于我觉得他是大祭司，底下的这些祭司利未人就仗着耶和耶大的权威不大理国王的命令了，我觉得也不诚实了，所以那个钱收了很多，圣殿没有修，约阿斯就生气了。约阿斯就跟耶和耶大讲说，怎么收了这么多钱都不修呢？那么圣经讲，他就后来他们就商量另外用一个专户的奉献，然后专户的奉献呢就直接给那个修理的人，圣经上说不跟他们算账，因为他们办事诚实。我觉得约阿斯可能后来受到伤害，因为耶和耶大教他要敬畏上帝的事情，他发现敬畏上帝的人就是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不诚实，就有这个冲突。不过耶和耶大还是受束满足而死，他的儿子后来被约阿斯杀掉了。这个各位，你不要觉得圣经很无聊，你回去看比那连续剧要刺激多了。就是约阿斯的心态，耶和耶大的心态，为什么约阿斯后来恩将仇报，把大祭司，把救他命的大祭司的儿子杀掉了，然后他自己又被臣仆杀在床上，就是宫廷内斗很多。但是我们讲的是耶和耶大，就是耶和耶大他是受日子满足的，他活到130岁，他积极的辅佐这个王，保护这王，他把他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啊。他死的时候是和列王一起埋在大卫城里，因为圣经上说他为以色列神和神的殿做了美善的事，他在以色列为神和神的殿做了美善的事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，不管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家里，在我们的工作场合，我们为神、神的殿、神的家、其他弟兄姐妹做美善的事，让我们日子能够满足，让我们日子能够丰富。最后一个日子满足的是约伯。约伯在约伯记42章17节说，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的日子，在世的日子，或长或短，说真的没有关系，重要的是不管长或短，我们都跟主同在，跟主同在的日子就是满足的日子。否则你活得很长，无聊的日子很多，并不是满足的。 当然，如果神让我们活得很长，活得也很好，很丰富，那是有福的。不过，就是我们听到太多老人了，现在我也是老人了，就是老人的日子就是等啊，等吃等睡等死，是很多人这样讲的，等吃等睡等死。那么如果是等睡，可以换另外一个等醒，就是睡越睡越多，睡到有一天醒不来了。各位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包括这四个人，还有很多其他属灵的人，我们日子不管是很长或很短，很丰富或者是很普通，那都不是满足丰富的保证。满足丰富的保证是我们活在主里面。这四个人里面有三个，我们讲了三个都很辛苦，最辛苦的是约伯。约伯故事我们也不全讲，我们只讲最后这个部分。约伯受到大灾难，包括他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，包括他所有的儿女都没有了，包括他自己身上连一块完整的皮肤都没有了，他外面的他身上的都没有了，他里面的信仰也快要没有了。是神怜悯他，以至于他和他朋友在病床，他在生病的时候跟他朋友的辩论里面，他说错话了，他对神不满，但他朋友替神辩论辩护，被神责备得更厉害，那看得真的很过瘾。约伯说神对我不公平，约伯的三个朋友说神不会不公平，一定是你做错了。他们就在那里吵吵吵，吵到最后三个朋友讲不出话来了，因为没有理嘛。约伯很有理，约伯越讲越理直气壮，病都快要好了，我看就是很生气嘛，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。他说我纵然有罪，罪没有这么大。就耶和华在旋风中打断他们的讲话，耶和华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。约伯，你三个朋友都讲错了，三个朋友替我辩护，辩护的并不好，意思就是神也承认一件事，我们的信仰要诚实，你不要在神面前虚假。我们不一定能帮神辩论什么，我们接受神的一切带领，但是我们有痛，我们的确痛，我们看到不公，我们的确说不公。约伯就是这样，他三个朋友说啊，神一定是对的，神的确一定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也要同情那些在艰难中的人，我们也诚实把我们的事情跟主讲。要说通通闭嘴，然后他来说他的创造他管理的奇妙。约伯后来就哎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。神说你说错了，我还有话要讲，就是耶和华就讲了很长一段话。很宝贵的是，神讲完了以后，神对他的辩护律师，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说，我向你们发怒，因为你们说我不如约伯说的对啊。约伯是在说上帝不对耶，上帝说你这三个辩护律师不如约伯说的对。现在你们要做一件事，你们要认罪悔改，要认罪悔改啊，要到约伯那里认罪悔改，要请约伯为你们祷告。各位，当约伯说我错的时候，当上帝责备他三个朋友说你们说的更糟糕的时候，约伯并没有从苦境中回来，约伯仍然是全身是病，一文没有，儿女都死了，没有变好。圣经上说约伯什么时候变好？约伯为他三个朋友祷告之后他就好了。这意义重大。我们跟人中间如果可能也不要有嫌隙，我们纵然不能跟他在一起同工，也许我们实在很多看法做法不一样，但是 约伯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心，他跟他朋友吵得那么厉害，都绝交了，神说你为他们祷告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就好了，他就好了，他就健康了，他就富裕了，他的儿女，他太太又为他生了非常好的儿女，他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我们看完约伯记，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，甚至问题更多，但是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他这一生还是很多遗憾，虽然神后来加倍的给他，让他很幸福的一直到死，但他究竟失去过十个儿女，这还没有回来，他还是有他的痛，但是神让他平静安稳的日子满足而死。再一次说我今天的结论和一开始讲的，人不管多么的圣洁善良蒙主喜悦，这一生一定还是会有错误和遗憾，人不管是只要你在主里面，不管你有多少的失败和失误，还是可以补救，最好的也有遗憾，最坏的也有机会。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日子是丰富的满足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，让我们哎呦，在世寄居的日子，人生总有苦难，但是我们可以度过，可以得胜，可以有盼望，可以有平安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